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近来北京等多个地区空中雾霾笼罩，与中南海的政治迷雾相应成趣。不过这层有关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政治迷雾似乎正在散去。西方媒体获得的消息称，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针对周永康的正式腐败调查，这是中共建政以来腐败调查对象的最高级别，打破了常委不受腐败调查的惯例。那么周永康为什么成为反面教材中首先开立之人？他搅和的腐败浑水究竟有多深？周永康之后中共是否还将追缴其他大老虎？时事大家谈将请行家来进行点评。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好，何先生呢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居住在北京的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你好。
哎，好的，非常好。张先生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通电话参加节目。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这个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这个关于周永康的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消息非常的多，一直不断的这个涌出来。那么我们希望您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首先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这个状况。
最新的消息就是中国石油总公司的这个总会计师已经被这个双规这个协助这个中纪委的调查，这是最新的消息。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个中共什么时候正式宣布这个对这个周永康的这个调查，或者是进行刑事的这个处理。但是现在中共还没有宣布，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呢，随时都有可能公布。主要是在争出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用什么样的罪名来指控这个周永康。那么我们在过去一年中，我们所调查的这个报道出来，主要是指在周永康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家所知道的贪污腐败，第二个是随机谋杀，而且是多宗的谋杀案，第三件是涉嫌这个政变。根据我们所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呢，最有可能起诉他的是贪污腐败，另外一个也可能会指控他的是谋杀案，但是会掩盖这个政变。但是其实政变是引发他这个贪污腐败案的一个导火线。这是他们中共在提出一个文件怎么上前党或者是前社会公布的这个公告，那么怎么去措辞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习近平希望呢这个案件不像这个补血的案件那么处理的那么粗糙，那么最好是表现出一种法治的一种标杆，就是指控他的这个罪名呢要落到实处，而且未来在起诉他的时候、审判他的时候不要那么被动，所以希望对他的这个罪名呢要罪名的取证呢要扎实一些，所以时间就拖延了这么多。其实当然更敏感、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实在是涉及的人民太多，涉及的后台太多非常的敏感。因为他是中共可能有史以来因为贪污腐化涉及级别最高的一个官员也是一二十年以来这个涉及到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么一个处罚，可以说是打破了这个刑部向常委的这么一个常规，所以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艰难和需要勇气的一个决定。
和平，关于周永康以及他周围的那些人的腐败的这些传闻呢，报道都已经很多了。那么关于他企图政变和谋杀，我们只是听到了一些小道的消息。刚才你也谈到，罪名可能包括腐败，也可能包括企图政变和谋杀。关于政变和谋杀，你得到的消息是不是非常确切？具体涉及哪些内容？
事实上在我们今年三月份在美国出版的那本书，中文名字叫《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其中有一章就专门写这个周永康的，那么里面我们就涉及到这个政变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中共的专制这个社会制度里面的这个政变呢，啊，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一个简单的和清晰的一个政变的方案或者是一个政变的计划啊，那么垂直正确的，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是一个非常隐晦的一个政治政治的这个动作。那么周永康设计的政变主要的一个我们所得到的指控就是他希望能改变一些就是脱离了政治局常委或者是中共大佬们所进行的一等权力的共识啊，那么他进行了很多的私下的这个动作。那么首先是他要希望尽力的把薄熙来推上这个他的接班人的这个位置。第二个是能够确立自己的这个即使是退出政治局常委以后，他自己退休以后继续对自己形成一个巨大的这个权力的这个保护伞。第三个是他希望能够操控这个未来的这个总书记啊，或者是他安排其他一些制约的这个因素。这就是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违背了组织的这个原则。而且呢，他由于掌握了这个武警部队很长时间，他跟中共的这个军方呢有很多直接的这个联络，他跟军方也有很多的这个密谋。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管道得到了一些消息。但是他到底走到哪一步，到底是怎么策划的，这个需要一个漫长的公正的这个司法调查才能确定啊。第二个就是这个讲到他的这个谋杀案的这个事情。那谋杀案一方面是有一些我们所发现的一些经济案件啊，有一些所谓的经济犯罪在过去几年被处决了啊，这个被判刑了。我们发现后面的隐藏的一些这个一些操纵者呢，实际上是这个周永康。那么这样的案例呢，我们掌握了一些啊，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原来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叫袁宝锦。那么他当年是中国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商人，他们几星地都因涉及的这个案件呢啊，被处决了，被判死刑了，而且被执行了。那么实际上是周永康在后面呢，曾经这个袁宝锦的这个商业上的对手所下的一个毒手。那么这些东西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司法调查，认真的司法调查来确认他。当然大家传的最多的是他的夫人的这个第一个夫人第一个妻子的这个死亡啊，有人说这个当时还有两个军人的军车把他的这个妻子撞死了。撞死了以后呢，这个两个被撞死的军人后来被判了重刑，但是几年以后周永康把他保护出来了，保护出来，而且呢给了他们很好的这个职位的这个安排。我们都知道周永康和这个在身后组方面是极其腐败的那么他和中央电视台的很多的主播、很多的主持人都有很暧昧的关系，甚至有很明确的这个性关系那么有的成为了他的这个妻子，现在的就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现在这个是贾小燕，来自于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经济频道，后来调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书画研究院。还有很多跟他有了这个性关系的人，他把他打发给了他的部署，他政法系统的部署。
等一会儿我们再谈他的这个腐败和生活作风方面的。前不久，大约是在两个星期以前，我看到海外一些中文媒体报道，周永康不仅涉嫌谋杀他的第一任妻子，还有其他的一些他的部下或者他的同志，另外也涉嫌谋杀习近平，包括什么下毒或者制造爆炸。你所谈到的谋杀包括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并没有包括这个试图去谋杀这个习近平。我们也得到了这方面的这个资料，但是我们在报道的时候呢没有使用这个资料，因为谋杀这个习近平，这个我们只是作为一种传闻来引述而已。我们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经过很严肃的这个判定，但是我们新闻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要得到一个正式的这个有人来证实它是真的和假的，是非常艰难的 啊，但是我们在海外有新闻自由，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传闻告诉大家有这种传说是可能的。但是我个人来讲，对这个直接去谋杀这个习近平还是有所怀疑的。但是在中共的这个体系里面，专制体制里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不能完全的否定它啊，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我只是说还是要等待中共的公布吧，中共公布的这个材料比我们应该更权威一些。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就是中共的这次在处理周永康问题上的希望，这个有别于薄熙来案，也就是更加用这个法律的标杆作为一个尺度来处理这个案子。那么说到了这个法治的标杆，当然就涉及到公审的问题。那么公审周永康呢，是不是给中国的这个党内造成这个混乱，还有呢给中国整个的这个政治局势造成尴尬呢？那么如果是不公审又怎么样呢？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这个其实现在我们在大陆所得到的所有的资讯都是出口转内销，到目前为止就是官方没有正式公布任何有关这个周永康的这个资讯，而仅仅是采取一种就是向海外传媒吹风的方式，所以这个也很说明我们这个体制现在很有问题。这是一种很尴尬很纠结的体制，就是很多事情的真相都被这个包藏在云里雾里。那我想可能具体到就是对周永康案的处置啊，是否采取这种公开的法律的手段，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可能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前一时期的有关薄熙来案的这个处理，其实薄熙来案本身也是一个政治案件，只不过是他采用了这个追究经济犯罪的这么一种方式来处理。那么这样呢就是一种指东打西式的这么一种这个党内斗争政治斗争方式。所以现在也可能同样的问题在周永康身上也存在，虽然这个公众可能对周永康的这个同情是基本上没有，远不如就是说他的公众形象可能远不如薄熙来，但是呢他的权力呢又这个比薄熙来要大得多，而他所涉及的这种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盘根错节。所以我想现在如果就是追究周永康在这个政治阴谋方面的这种犯罪啊，比如说颠覆啊，或者是这个试图发动政变等等这样的这种追索的话，有可能就是触动到这个体制最敏感的神经。而即便是按这个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来追究的话，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说如果说真像这个传闻中所说的那样，周永康是一个这个无恶不作的如同这个黑社会首领那样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黑社会组织又是谁？所以我想这个都会引发对我们这个现存体制的这种联想和反思。这样的话我想对于对于当局来讲，他就必须要顾及到这样一种审判对于这个政治大局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可能是他们现在一直还在纠结和研究的问题。谢谢
和平。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谈到了，不管以什么样的罪名来起诉或者公开审理周永康的话，都会触动中共最敏感的神经。我看你们明镜新闻网最新的报道说呢，中共正在起草究竟以什么样的罪名来这个调查或者起诉周永康的这么一个文件。你的消息来源是什么？你估计对周永康进行正式起诉的可能性，也就是付诸司法程序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去年开始，这个戴卓永康事情的这个报道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考验，因为我们在海外能够直接得到的这个管道是非常的不盈利，而且呢有它一定的这个风险性。我们有人跟我们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求证的这个过程。不过对于新闻媒体来讲，也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我们花的时间很多。现在我们从早几天整理了一下关于周永康的报道，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几百万字之多，书都已经出了这个好几本。我觉得对于周永康来讲，这个中共现在就是说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在于，如果他羞羞答答，如果他潜在性的去指控这个周永康，就像这个潜在性的指控这个薄熙来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涉及的薄熙来的案件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非常之多的，后来潜在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这么一个案件的一个罪名的起诉，而且呢用了一等很羞羞答答的一等这个开放和封闭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微博的这么一等方式，所以社会上的传言非常之多，审判薄熙来以后，薄熙来得到的同情还很多，所以中共陷入非常大的一个被动。那么这对于这一次周永康的这个处理呢，中共他在纠结一个纠结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他不羞羞答答，不掩盖很多东西，那么中共的这个丑陋呢，就是太多的暴露在大家之下，那么对中共的这个心情呢，是否会受到更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如果他羞羞答答的话，大家的传闻就会更多啊，那么大家对这个体制的不信任呢，就会更严重。所以站在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来讲，我倒是建议中共如果真正想走向政治文明，真正想走向这个取信于这个人民，诚信服对中共的中国老百姓的一些信任的话，那这个案子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就必须彻底的完整的就是专业的这个把周永康所涉嫌的这个罪行呢这个公布出来进行这个起诉，进行这个罪证的公审。根据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不走向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不走向罪证的公审，是怎么的说不过去的。如果他罪证就是又是这么稀里糊涂的样子，这个周永康的案件像薄熙来的案件一样的话，我觉得人们更多的就是传闻，更多的就是对这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得到的这个损失呢会更大一些。所以我比较倾向于习近平如果为了立威，为了真正的所谓的这个法治的中国，我觉得走向跟公审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至少是走向这个一定程度上的司法审判，应该是没什么疑问的。
嗯，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也谈到，就对周永康的这个审判问题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问题，就是要这个羞羞答答呢这也不行，但是公开透明也非常的困难。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您认为对这个案子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呢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方式？
这个最佳的方式，当然我也认为和平先生讲得很对，应该是公开彻底的来这个公布全部案情，然后堂堂正正的进行一场实际审判。问题是就在于这个体制现在是否经受得了，就像这类这种正当审判的这种所引发的震动。所以我想可能最有可能采取的恐怕不是那个，就是像这种就是和平先生所主张的这种方式，而是仍然会有一些羞羞答答。虽然可能就是从这个薄熙来案的审判中他们会汲取一些经验，可能呢会更多的披露一些信息。我想呢可能像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犯罪以及这个刑事方面的犯罪，这个是非常容易就是让罪名成立的。因为现在在这么一个普遍贪腐的体制之下，你想要扳倒任何官员只需要抓住他贪腐的把柄就足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是一种最经济的、成本最低的选择。当然，这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我们从这个，如果从体制的改革上来考虑的话， 确实应该是全部彻底的公开，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可能中共当局目前还缺乏这样的勇气和魄力。
嗯，
谢谢。
好的，时事大家谈关于周永康命运及下场的讨论暂时进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北京的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讨论。稍后我们要讨论朝鲜宫廷地震，金正恩是否权杖稳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